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1月3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彩的父神，我们非常感谢主将启示录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将来一切事的结局。我们也知道主你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天家，愿主帮助我们心被你的爱所激励，能够在地上过一个预备天国人生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江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1月30日，存心节启示录20章14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黑体字强调的是死亡被扔在火湖里。死亡是丑陋不堪的，即便死亡只是等候在遥远未来的某个角落，也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他却总是能找到机会见缝插针地出现在活人的生活中。一天清晨，医院的院牧到了医院，发现桌上有张便条，请他打个电话给精神病房。有位医生在那里留了字条给他，这是恶作剧吗？于是院牧打电话给精神病房，电话那边有个快乐的声音尖声说，东医房，向电话里的妇女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他听到，哦，你就是那位上周被病人打了的院牧啊，对，我就是，这个故事太长了，犯不着跟一个陌生人解释，所以老师就不解释，此处省略上千字啊，好吧，医生让我告诉你，上周那个打你的人有艾滋病，然后在电话声音里，他听到了他在 找那份报告，而且有用手翻纸的声音。老外有的时候占嘴巴翻纸的。艾滋啊，院牧以绝对的沉默听着，阴性。他最后终于脱口而出，院牧的心还在砰砰的跳。他温和的责备了一下他对病人的这种态度，然后把电话挂了。病人是指院牧，艾滋阴性又不是什么病了，艾滋是他。看来这个故事是什么呢？院牧医院有牧师嘛，叫院牧。院牧打电话收到一个条子，要他打电话给精神病房。精神病房的医生就告诉他说，那个打他的病人，有艾滋病。结果呢，这个艾滋病查出来是阴性，说明他没有病人嘛，没有艾滋病嘛。一位40多岁的妇女拒绝让她80多岁的母亲求死，她母亲为换新的心脏瓣膜而住进医院，不料最后却要依靠人工呼吸器才能呼吸。当他母亲希望拿掉那个呼吸器时，女儿认为他母亲并不是真正想死，但是医生们希望尊重母亲的意愿。女儿忧愁地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我妈妈的离开。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第三个，接下来老师讲，他说，我的母亲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91岁，她现在还算身强体健，大多数时间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但他也不时会因为自己视力、听力和活动能力下降而感到沮丧。我想1月15日有一些支票会在那时收到，过了那一天我就可以一走了之，彻底了断。妈妈，你会活到长命百岁的，我充满希望地说。为什么我要活那么长啊，他问。他是在9月1日去世的，1月15日收到支票，9月1日去世。我也不知道是1月15日之后的9月1日，还是1月15日之前的9月1日。老师在这里也没交代清楚哈。死亡和导致死亡的一切都是真正丑陋的。启示录书没有美化这一问题，而是用好消息来与他正面较量。死亡不是现实永久的固定装置，它不是宇宙本来就有的。 有一天死亡本身也要死去，这就是耶稣牺牲的原因。好像他有一天能毁灭死，好让他有一天能毁灭死亡本身。我盼望着那一天的来到，你不也是吗？好，蒋老师讲了三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就是艾滋病啊，但是他是阴性，但他为什么提这个例子呢？我觉得这也就是可能中美文化不一样哈，因为第一个例子是有点带玩笑的，但是我们听起来就觉得笑点在哪里找不到啊。那但如果美国人可能觉得这很好笑哈，这个笑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打电话去，然后那个人说打你的那个有艾滋病，那有可能在打他的过程当中会把艾滋病传给他，因为艾滋病通过唾沫嘛，通过液体嘛，通过血液，如果那个艾滋病人抓了他的手，让他手受伤了，他流血了，那也有可能传染。艾滋病就是液体传染嘛，其他也不会，触摸是不会传染的，你可以跟艾滋病人可以握手都没关系，但是他唾液、体液和血液他都要传染。但是呢问题是这个病人查他验他艾滋病的时候发现他是艾滋阴性，所以实际上这个护士在告诉这个院牧，就是这个病人他的那个查艾滋他的情况，他的查艾滋的结果，但是他没有一句话说完，他说艾滋，那肯定牧师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不知道在这个病人打他的时候会不会有唾液溅到他的眼睛或者是怎么样哈，或者是不知道牧师是不是手上被出血了，我们都没有描述哈。但是最后沉默了一阵子过后，结果是阴性，那说明没事嘛，阳性才有事啊。那这第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想到死亡很近啊。当然不是说得了艾滋就会死，你还要经历，只是免疫力降低，然后不断的被攻击，不断的有一些免疫力方面的一些病症，然后最后才慢慢的死亡啊。艾滋也不是那么马上就会死的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一个80多岁的母亲求死啊，她不想要依靠人工呼吸。实际上的确是的，我们现在的死亡啊，在医院里头哈，我们现在医院的就是因为它现在科技医学太发达，所以有很多时候实际上在古代你没有呼吸器，没有氧气啊，没有插管啊，没有胃食，就是胃管，胃你自己不能自主进食了嘛，你肯定要插胃管，其实过去就没有插胃管这个事情，你不能进食你就慢慢的饿死呗啊，就是这样的。但现在呢，你不能自主进食了，你可以插胃管啊，你不能呼吸了，可以给你接氧气，总归各种管子插在那儿，很不舒服啊。像前几天我在守军哥的时候，军哥就想老远想用手来拔他的那个胃管，氧气在他鼻子上，他倒不管他，就他觉得胃管很不舒服。然后军哥身上就是都一会儿药管也是，都发炎了啊，都有炎症了，但是就是要插呀，就是在身上就插，就跟人又不是花，又不是要插花的，真的给人感觉就是到了最后到医院，就是你最后病重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在讲什么尊严，其实医生病了真的就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尊严，因为别人就把你就是为了治你的病就在你身上乱插，你说我人我是肉体，你怎么能在我身上插？所以我觉得我是跟我儿子他们都说，我以后别抢救我，你要抢救我你肯定给我在我身上插管呀，对不对？我不愿意呀，你就把我当我生活在古代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医疗器械都没有，我就是该死就死，我该饿死就饿死，你就让我饿死吧啊，你别那个，别再给我弄一些什么管道啊什么的了。那个多痛苦啊！但是呢，这个女孩她说她没有准备好她妈妈离开，但实际上她妈妈是要拿掉呼吸器的。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女孩说我没有准备好接受我妈妈的离开，这实际上她就没有尊重她母亲的意愿了。我希望我儿子不要这样对我啊！她这个女儿就很自私，作为母亲，她就不愿意自己受苦啊。不愿意受到非人的对待，因为当你病重的时候，别人来给你端屎端尿啊什么的， 你真的就是赤裸敞开，就是，而且很多时候那个中国医院人又多，对吧？你像我上次跟军哥在那个亚重症病房，那就是就像通铺一样，就是大家一个大房间，每个人一张床铺嘛，但一个大房间就用帘子隔一下，然后护士来帮你换床单的时候才不管你什么隐私呢，把你帘子全部给你掀开，好，然后你作为病人就被他折腾来折腾去，当然他们也是要来帮你换那个尿垫子屎垫子啊什么的，那个时候他才不管你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团级还是师级，他都不管你的，他们不管，他现在就想你就是我手下的一个病人啊，把你先来推去啊，让你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你的本来我们说我们身体有些私处的，你根本就没有隐私。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父母的意愿，我们也该尊重病人他自己的意愿。啊，你不要说你没准备好接受谁的离开，你就要让别人受痛苦，太自私了。啊，你没准备好，但是不是说任何事情临到你都得准备好的，那谁都要跟着你走啊，跟着你的时间表走，哪有这样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尊重病人他自己的意愿。啊，而且在这里我要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强调，就是当我们的亲人生病之后一定要如实的告诉他病情，不要隐瞒，你隐瞒他其实你是在欺骗人家，而且不尊重人家，是你首先你要隐瞒，你就是对人家看轻嘛，就觉得他受不了嘛，所以你要隐瞒嘛，你又怎么知道他受不了呢？还有任何事情到了人身上，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受不受得了不是你说了算，他是病人，他对自己的病他就有知情权，我们中国人就老是践踏人权，老是在别人生病的时候啊，我生了病反而把我弄出去让我的家属来，而且特别是有重病的时候，一有重病就是把你的家属叫过来，就说我们中国现代的这些各行各业它都是从上头从当权者开始一直到下面，它就是不尊重人权，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就是不尊重人权。在国外，在我们教会的医院里头，那不管你是生的病，医生第一时间就是要告诉你你生了什么病，就直白的就是要告诉你，你应该第一个知道你自己的病情，就算你担不了，那你也得让自己，就算你知道了病后你被吓死了，那这也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你自己选择恐惧呀，对不对？但每个人得自己担自己的责任啊，不应该被欺骗，也不应该去骗人啊，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相当糟糕啊，就结果就很多时候，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哥哥信仰不太好，他妈妈其实是我们的老信徒，他哥哥就认为他妈受不了，就把他妈的病情给隐瞒下来，他在国外他也没办法，等他最后好不容易那几年又疫情，等疫情过后他再回到他妈那儿，结果后来他妈病又犯了，医生告诉说他妈妈这个病是被耽误了，实际上如果当时就按照癌症的方法来治疗，他妈妈可能还可以好一些，还可以再多活几年，还可以质量生活质量上还高一些，但是就因为他哥哥不愿意告诉他妈妈是生了什么病，癌症，然后就不敢进行治疗嘛，就觉得他妈当不起嘛，所以他妈到最后实际上后来突然病情一下子恶化，就是因为他哥隐瞒了，他哥还认为自己是个孝子，结果他妈真的是叫做真的是栽在这个孝子手上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帮人家做决定，我们没有权利帮别人做决定啊。说到这里啊，所以这个女孩她说没准备好她妈妈的离开。然后第三个关于死亡的例子是蒋老师她母亲啊，我都看到过蒋老师的母亲的，是一个德国老太太啊。那么蒋老师举这个几个例子都是讲的，就是死亡总会要么威胁到我们啊，要么就是直接把我们周围亲人的命给夺去了啊，但是呢死亡终究是丑陋的，而我们的天国是容不得丑陋的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死亡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话我觉得是最恶心的，我最讨厌听的就是这句话，死根本不会如秋叶之静美，死就 再怎么死亡，一个死了的人他都不如秋叶之季美，他都不美啊，再怎么都不美，他毕竟是个死人，死了一个猫，死了一个虫，可能都比死了一个人要美。死了人你真不觉得他美，你就觉得他就是个死人啊，就是觉得不舒服，死亡就是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美化死亡啊，什么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前面一句是对的，后面一句绝对错误。他如果真的是美的，他就应该待在天国，死亡就应该在天国有一席之地，他不美，所以天国一定把他驱逐出境的。启示录没有美化这一问题，而是用好消息来与他正面较量。死亡不是现实永久的固定装置，它不是宇宙本来就有的，有一天死亡本身也要死去。死亡本身也要死去，死亡也又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那么今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亲人的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求主将他出人意料的平安赐给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面对亲人的死亡，亲人的疾病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吃五谷杂粮啊，你就是要生老病死，只不过时间早迟而已，你预备好没预备好，死亡它都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它都会临到我们。那我现在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因为我最在乎的，这世界上最最在乎的最最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儿子和汪小航，就这两个人，对吧？那他们两个现在活得好好的，那我在今天跟弟兄姐妹所说的话得不到验证，直到他们俩有什么当然我的祷告就是求主让我死在汪小航哪怕一天晚，比他晚一天都好那我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到底人的生命怎么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将来我们就真的能够那么豁达的来看待死亡，但是我觉得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预备自己让自己说服自己，给自己洗脑子呀让自己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都信上帝，所以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太过留恋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平生死不要好生恶死，要平生死，要看淡生死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而且正是因为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看淡生死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超越死亡的永生应许，唯愿永生的现实改变我看待死亡的方式。阿们。